我们先开始一个祷告，然后就把时间交给洪波。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开始这一天的主日学，求主你祝福洪波，让他所分享的和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所听到的都是完全来自于你，让我们在这里同心合意，一起来查考主你话语的时候，你的恩典和力量是给我们用的。感谢赞美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把时间交给洪波。
好，谢谢大家，希望大家都能听得清楚。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这次讲课的 PPT 和那些讲义已经发在微信群上面了，大家也可以看。还有一点就是，这次的 PPT 有几个地方字体可能比较小，所以说你如果有 iPad 或者是计算机屏幕的话，可能是看起来比较好一些。不过我也尽量把所有的屏幕上的东西都讲出来，大家听的都没有问题吧？应该还好。
没问题，没问题，听得
没
见。
问题。
好的，好的，好，那我们就开始。我们今天是4月5号，是我们2020年旧约班的第13次课。今天呢，我们讲撒母耳记上的第18、第19章。我现在把屏幕分享过来，应该是 OK，好的。这是我的准备的时候，就稍微写了一下，这两章的一个大概吧。其实主要是两个人物，是约拿丹和扫罗，当然大卫是在中间嘛。我想说就是认识神、依靠神和经历神，共同成为合神心意的器皿。这讲的就是大卫和约拿丹的故事。而轻视神、重名声、毁誓言、追杀有神同在的神的仆人，就是扫罗王的失败。第18、19章这两章，我觉得主要的其实就是讲，大卫和扫罗王他们的这矛盾的，应该是他们的矛盾的开始，就讲他矛盾是怎样开始的。从这里面主要是讲扫罗王他的一些失败。我想通过今天的这个学习，就是能够看出，或者是一个给我们的一个警告，让我们怎么样能够，成为合神心意的这样的器皿。怎么样从他的失败当中得到教训？所以说今天这个计划呢，是我觉得虽然今天是上课，但是其实更相当于是一个查经班。所以说，我想主要就是跟帮大家一起来快速的熟悉一下撒上18和19这两章的经文，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准备过程中我的一些所得。然后最后有时间的话，想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一下，所以主要就是一个 Bible study 这样的一个形式。OK，18、19这两章，如果我们是从这个圣经的内容来看的话，其实可以总结一下，就是三点，很简单，就是约拿丹爱慕大卫，扫罗嫉妒大卫，扫罗谋杀大卫，就这三点，约拿丹、扫罗。他们跟大卫的关系，约拿丹爱慕大卫，扫罗嫉妒大卫，扫罗谋杀大卫。但是18、19这两章呢，讲了很多故事。这些故事呢，就是把这个扫罗谋杀大卫一步一步的呢，把它讲了出来。所以说，就是扫罗谋杀大卫，他的行动呢是不停的升级。我们看一下，有呢是扫罗在宫中用枪来袭击大卫，想把大卫钉在墙上，这是他。扫罗第一次在宫中袭击大卫，然后这次不成功之后呢，扫罗呢就以嫁他女儿两个女儿为一个借口，企图呢借刀杀人。借刀杀人就是他想用非利士人的手呢来杀掉大卫。这两个事情之后呢，大卫其实已经离开宫中了。这时候呢，约拿丹呢向扫罗呢给大卫求情，这样大卫呢又回到扫罗的宫中。结果不久，扫罗呢，他还立约不杀大卫。但不久之后，扫罗又在宫中又拿枪来袭击大卫。这次之后呢，大卫逃回家中，然后呢又逃到撒母耳的地方。然后扫罗呢继续又派人呢到撒母耳处来捉拿大卫。整个这些方框中的这些要点呢，就是18、19章这两章的主要的这两章呢主要的内容。所以说，如果我们 回到头就说是，十八、十九章呢，讲的是约拿丹爱慕大卫，扫罗嫉妒大卫，扫罗谋杀大卫。然后具体的过程呢，就是其实大家记的话，就记两点就好，就是第一个就是有两次的宫中袭击大卫。那么第一次宫中袭击大卫之后呢，他以嫁女儿为掩护呢，是借刀杀人。这些呢都是十八章的。那第一次之后呢，是约拿丹求情，然后会有了第二次的扫罗在宫中袭击大卫，然后扫罗呢逃到不，大卫呢逃到那个撒母耳处。那这个呢就是19章的内容。好，这个呢就是十八、十九章的一个概要。然后下面我们就是真正的读一下圣经。哦，在读经之前呢，我稍微插出去讲一点。就我们学习《撒母耳记上》是这整个学期的这样一个任务。我们呢已经是过了一半的时间，可能大家只是在经文当中呢，可能有点忘记了，就是整个这个概括。所以说，想把这个再提出来，我只要念一下就好了。就《撒母耳记》的写作目的呢，是针对亡国的失败，向被掳至异域的犹太人解释为什么他们身为选民，竟沦落到可怜的地步。就他写作目的。那么他的神学思想，所以他的重点呢，不是历史资料，是神学思想。所以说，他是并非提供亡国时期的历史资料，而是从神学的观点，将有关选民的历史事迹加以评论和解释，并引为后人的借鉴。因为纯粹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以色列历史，所以说有关的历史朝代和君王的事迹呢，并不是按照他的政治地位成就而定的，而是按照他所想要讲的这个神学的意义来选的。所以很多我们会看见很多事迹他都略去了，只选一些比较重要，他能够有神学意义的这样事件。这个呢，就是希望大家能记住这些。因为我们在学撒母耳记的时候，是包括讲大卫和扫罗的故事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时间上或者是很多事情时间上搞不清楚，很多事情都略去了。其实它并不是这样一个时间的一个顺序，它主要呢是想讲一个事情，讲一个原因。那好，我们再读一下经。十八章的第一到第五节。我想说的就是读经之前，我想再讲一下，就是我先把整个的十八和十九章这两章呢，把它快快的读完，让大家呢对这十八、十九章呢有一个印象。然后呢，我在第二部分，我想分享那一部分呢，我们再具体的回到某一些经文当中，我们再具体的仔细的考虑到是什么样的意思。所以这第一遍呢，我们只是想先快快的走一遍。那好，第八章的第一部，第十八章第一部分呢，就是一到五节呢，我想说是。题目叫约拿丹见大卫，爱大卫和立约。那我读一下，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那日扫罗留住大卫，不容他再回父家。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扫罗无论差遣大卫往何处去，他都做事精明。扫罗就立他做战士长，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OK，这个地方就是在圣经中第一次讲约拿丹爱大卫，两个人的心深相契合。这个写法就是第一句他是讲约拿丹，第二句讲扫罗。然后第三、第四句讲约拿丹，第四句又讲，第五句又讲扫罗，好像这样交叉的。而且，大家再看一下，就是一到四节呢都是讲的故事，而第五节呢是讲的故事。然后呢有一些评论，就是说，扫罗，众百姓和扫罗的臣仆呢无不喜悦。就是十八、十九很多都这样，就是他又讲一些故事，然后加一些评论。那我就在这儿呢，我列了一个表，这样的话，我们就把这主要的故事呢都列在这个表上。所以说，现在讲十八章一到五节，约拿丹见大卫，爱大卫，立约。好，我们继续读经文，十八章六到九节，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同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唱歌跳舞，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唱和，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这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那好，这个地方就是讲扫罗嫉妒大卫，嫉妒大卫的开始。所以说我们把这一点呢放在这个表的第二行，就是六到九节呢是千千万万扫罗嫉妒大卫。我们继续18章第10到16节。次日，从神那里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扫罗使大卫离开自己，立他为千夫长，他就领兵出入。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就甚怕他。但以色列和犹大众人都爱大卫，因为他领他们出入。 OK， 这个地方十到十二节呢是讲扫罗第一次在宫中袭击大卫，把枪一抡呢，想要把他刺透。在我读18、19两章的时候，我觉得对我的我自己觉得这是第18章的14节，大卫做事无不精明，耶和华也与他同在，这一点是这两章的一个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个中心吧。有很多地方讲大事做事无不精明，很精明，但他的原因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好，所以这一部分呢是讲扫罗第一次袭击大卫，我们把它列在这个表这里。好，我们继续往下读。这一部分是因为第一次袭击之后呢，扫罗是要嫁自己女儿，第一次呢是要嫁他的大女儿米拉。那么就是18章的17到19节，扫罗对大卫说：“我将大女儿米拉给你为妻，只要你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大卫对扫罗说：“我是谁？我是什么出身？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岂敢做王的女婿呢？”扫罗的女儿米拉到了当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 OK， 这其实就是讲扫罗的大女儿米拉，其实只有这三节，17、18、19。我们可以看到，首先是大卫说他想将女儿嫁给米拉，嫁给扫罗说要将女儿嫁给大卫。我们如果再回到撒上第17章的时候，就是上次桃园讲的一部分，大卫在击杀哥利亚之前呢，到阵营去看哥哥，然后百姓告诉他，如果有人打败了这个哥利亚，大卫王呢会把女儿嫁给他。所以说这个事情虽然我们没有从圣经看到，就是扫罗直接这样一个应许说要嫁女儿，但是大家已经都知道，所以说这应当就是说扫罗已经应允的是一个事情。所以说这儿就是扫罗对大卫说：“我要把女儿嫁给你为妻。”那其实呢这个事情就应该就是他以前的这样一个誓言，但是呢他又下面又加了一点：“但你要为我奋勇为耶和华征战。”有些解经的人认为这个地方呢就是说他是说虽然我要把米拉给你为妻，但是你要先给我打一些仗，去跟非利士人打仗，打一些仗得胜之后我才能给他。所以说这个地方就是扫罗呢加了一个条件。大卫呢是很谦虚，他说：“我可能是我的家不配你的家，我不能做你的女婿。”这样之后呢，我们看第19节呢，就是说是到了嫁给大卫的时候，扫罗却给了米何拉人亚德列为妻。扫罗呢就食言了，就没有把这个女儿嫁给米拉。 扫罗时间的事情其实有很多，我们后来还可以看到，这也是他的，他的是他的特性或他的失败之一。所以这三节呢是讲，扫罗呢通过想嫁大女儿呢来借刀杀人，好叫非利士人手呢，杀害大卫。所以说，这是我们这个表呢，就填到了第四行，17到19呢是许诺嫁女儿米拉。剩下的比较长，就是讲大卫袭击非利士人，娶了扫罗的小女儿米甲。我们用两页 PPT 呢来读这个经文。扫罗的次女米甲爱大卫，有人告诉扫罗，扫罗就喜悦。扫罗心里说，我将这个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好借非利士人的手害他。所以扫罗对大卫说，你今日可以第二次做我的女婿。扫罗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王的臣仆也都喜欢你，喜爱你，所以你当做王的女婿。扫罗的臣仆就照这话说给大卫听。大卫说，你们以为做王的女婿是一件小事吗？我是贫穷卑微的人。扫罗的臣仆回奏说，大卫所说的如此如此。扫罗说，你们要对大卫这样说，王不要什么聘礼，只要100非利士人的羊皮，好在王的仇敌身上报仇。扫罗的意思是要使大卫丧在非利士人的手里。扫罗的臣仆将这话告诉大卫，大卫就喜欢做王的女婿。日期还没有到，大卫和跟随他的人起身前往，杀了200非利士人，将羊皮满数交给王，为要做王的女婿。于是扫罗将女儿米甲给大卫为妻。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常做大卫的仇敌。每逢非利士人军事，非利士军长出来打仗，大卫比扫罗的臣仆做事精明，因此他的名被人尊重。好，这个就是到第三十节呢，第18章就结束了。所以说是刚才从18章的20到30节呢，是讲大卫呢，击杀非利士人，娶了米甲。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表呢，就第18章的都已经填完了。我们还可以看到，就是其实跟一开始讲的那个，也是一样的。就是第一行呢是约拿丹爱大卫，而第二行呢是讲的是扫罗嫉妒大卫，而下面呢都是扫罗谋杀大卫的一些具体的步骤。第一次宫中袭击，然后扫罗许诺嫁他大女儿，和扫罗许诺嫁他的小女儿，都是想借刀杀人。那这个就是18章的内容。好，我们下面看19章。19章1到6节呢是约拿丹为大卫求情，而扫罗立约不杀大卫。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丹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却甚喜爱大卫。约拿丹告诉大卫说，我父扫罗想要杀你，所以明日早晨你要小心到一个僻静的地方藏身，我就出到你所藏的田里，站在我父亲旁边与他谈论，我看他情形怎样，我必告诉你。约拿丹向他父亲扫罗替大卫说好话，说王不可得罪王的仆人大卫，因为他未曾得罪你，你所行的都与你大有益处。他拼命杀那非利士人，耶和华为以色列众人大行拯救，那时你看到甚是欢喜。现在为何无故要杀大卫，流无辜人的血，自己取罪呢？扫罗听了约拿丹的话，就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说，我必不杀他。这个地方就是我们看到约拿丹来向扫罗求情，讲两个，一个就是扫罗是对王有益，为以色列实行警咒，另外一个呢就是杀大卫呢是流无辜人的血。注意的就是第一节，扫罗要对臣仆说要杀大卫，和第六节就是扫罗立了约跟永生的耶和华立约，说我必不杀他。 那样的话就是我们把这儿16章的第一行章，19章第一行，然后我们19章的下面呢是扫罗第二次的宫中袭击大卫，是19章的7-10节。约拿丹叫大卫来，把这一切事告诉他，带他去见扫罗，他就仍然侍立在扫罗面前。从此，此后又有战争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击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从耶和华那里来的恶魔又降在扫罗身上，扫罗手里拿枪坐在屋里，大卫就用手弹琴。扫罗用枪想要刺透大卫，钉在墙上，他却躲开，扫罗的枪刺入墙内，当夜大卫逃走躲避了。这儿第七节是说，因为在第一次大卫从扫罗宫中袭击大卫的时候呢，大卫就离开宫中了，而刚才呢是在约拿丹求情之后呢，所以说第19章第七节呢就是说大卫呢又回来，又回到宫中，仍然在侍奉扫罗。第9和第10节呢就是扫罗第二次的想用枪呢来刺透大卫，第二次宫中袭击大卫。所以这个表我们填到第19章的第二行，扫罗第二次宫中袭击大卫。下面呢是19章11-17节呢是米甲救大卫。扫罗打发人到大卫的房屋那里窥探他，要等天亮杀他。大卫的妻米甲对他说，你今夜若不逃命，明日你要被杀。于是米甲将大卫从窗户里坠下去，大卫就逃走躲避了。米甲把家中的神像放在床上，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用被遮盖。扫罗打发人去捉拿大卫，米甲说他病了。扫罗又打发人去看大卫，说当连床将他抬来，我好杀他。使者进去看见床上有神像，头枕在山羊毛装的枕头上。扫罗对米甲说，你为什么这样欺哄我，放我的仇敌逃走呢？米甲回答说，他对我说，你放我走，不然我要杀你。11和12节呢其实就是讲大卫虽然从宫中逃走，但是他其实可能没有觉得事情是那么的危险，所以说呢他就回到自己的家里了。但是米甲呢比他更警觉，他说你如果今夜不逃走，明日就要被杀了。所以说呢大卫也并没有从门里就逃走，而是米甲把他呢从窗户下坠下去，被人不知不觉可能就走了。13到17节呢只是说是米甲呢跟做一个行动呢，就像假装有人在大卫的，就假装大卫还没有走，用这个行动呢来骗了扫罗和他的那些仆人。所以我把这一部分呢叫米甲救大卫。然后最后呢就带大卫逃走见撒母耳，以及扫罗呢三次派人并且亲自呢去捉拿大卫。大卫逃避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将扫罗向他所行的事诉说了一遍，他和撒母耳就往拿约去居住。19章18节这个地方我们看一下这个地图。可能没有，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有两个地名，一个是基比亚，一个是拉玛。基比亚我们知道就是扫罗王他住的地方，或者扫罗的他的宫殿在这儿。而拉玛就上面那个红点呢是撒母耳先知，应该是他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地方，撒母耳呢也住在那里。其实拿约是在拉玛的拿约是在拉玛这样一个地区。所以说大卫从家里逃走之后呢就逃到拿约逃到拉玛见撒母耳，然后他们一起呢到拿约去居住。好，我们再回到刚才这个经文，我们19章19节，有人告诉扫罗说大卫在拉玛的拿约，扫罗打发人去抓大卫，去的人见有一班先知都受感说话， 撒母耳站在其中监管他们，打发去的人也受神的灵感动说话。有人将这事告诉扫罗，他又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扫罗第三次打发人去，他们也受感说话。然后扫罗自己往拉玛去，到了西谷的大井，问人说，撒母耳大卫在哪里呢？有人说在拉玛的拿约。他就往拉玛的拿约去，神的灵也感动他，一边走一边说话，直到拉玛的拿约，他就脱了衣服，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因此有句俗话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这就是十九章的内容呢，也到此结束。所以说，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读完了经文，然后再填了这些这个故事的大概的一个表，我们就可以看到，从上面十八章，约拿单见大卫爱大卫，和扫罗嫉妒大卫，然后下面呢都是一些具体的扫罗，怎么样来谋杀大卫，一些具体的一些事情，以及他的谋杀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升级的。好，下面呢，我想再走一遍啊，一些相关的经文，我们再看一下，具体的看一下这个扫罗他的谋杀大卫的行动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升级的。所以说，在这个表的右边呢，我列了一下，就是扫罗谋杀大卫的行动。然后这一部分呢，有三列吧，一个是他的性质是怎样的，然后呢，中间呢是讲他的前面的前因或者是方法，然后最后一列呢是讲他的结果。所以说，第一次扫罗要谋杀大卫呢，是第一次在宫中袭击大卫。我们再看一下这一部分。次日从神那里来的恶魔大大降在扫罗身上，他就胡言乱语，大卫照常弹琴，然后把枪一抡，心里说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自己与大卫同在，所以这一部分想说就是，扫罗谋杀大卫呢，这个他性质是他亲自他自己要用枪。前因就是刚才我们在经文读了，就是恶魔降临，扫罗在家中呢胡言乱语，结果呢是大卫躲避两次离开宫中，扫罗呢惧怕大卫，这是第一次。 OK， 下面呢就是我们说了，就是扫罗呢以嫁两个女儿为由，想要借刀杀人。我们先看就是扫罗想嫁他的大女儿米拉这一部分。注意的就是说是第十七节，扫罗对大卫说，还有扫罗心里说，我不好亲手害他，要借非利士人的肉手害他。所以说这一部分呢，就是它的性质呢，就是它是一个阴谋，是扫罗他心里说我不好害他，但是要趁这个事情呢，要把非利士又要借刀来杀人。他的方式呢是，这时候十七节刚才说过，是扫罗呢是直接对大卫说，所以说这时候呢他应该还可以跟大卫见面，他对大卫那种恨可能还没有那样的剧烈，就是他直接与大卫交流。结果就是大卫他谦虚的回避了这个要求，然后呢扫罗毁约。所以这呢是大女儿。那么下面我们看小女儿尼甲。我只是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经文。这还是说扫罗心里说，还是在想，我想将女儿给大卫做他的网罗。然后具体做法就是说呢，他吩咐臣仆说，你们暗中对大卫说，王喜悦你，所以说你可以做王的女婿。那之后呢，当时扫罗就是杀了非利士人，然后呢娶尼甲为妻。这一部分呢我们看一下，这时候呢他还是一个阴谋，就是扫罗他只是心里说，我要嫁因为大女儿没有成功，所以说通过二女儿呢来继续来他的这样一个借刀杀人的这样一个阴谋。他的方式呢，这个时候他可能有些惧怕大卫，他已经不是直接的跟大卫交流，他 他是一个间接交流，通过他的臣仆来跟大卫。所以说他臣仆去去跟把扫罗的话告诉大卫，然后大卫又谦虚说我不想做这个事情，然后臣仆告诉了，然后臣仆又回去告诉扫罗，扫罗又说啊，条件可以变了，我只需要100个人就够了。然后呢，大卫说接受了条件，就是这样一个，他是这时候已经不是直接跟大卫交流。这个结果就是说，大卫呢，他击杀了非利士人，他娶了米甲。扫罗呢，不仅是没有成功，而且还失去了自己的女儿，就嫁了女儿，这样他是扫罗更加害怕。我们再往下看19章，刚才我们讲了19章的1到6呢，就是约拿单为大卫求情，扫罗立约不杀大卫。有两点，第一个就是第一节和第六节，大家看，就是第一节呢是说扫罗对他的儿子约拿单和众臣仆说要杀大卫，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已经不是阴谋了，不是说自己想想，他已经开始把这个矛盾来公开化了。但是他只是这时候呢，只是公开到自己的家人、儿子和他众臣仆这儿。当然，这次呢，他说要杀，只是这样一个计划。但他结果呢，就说是，约拿单呢是为大卫求情，所以说呢，扫罗也认识到了，大卫不可流这个无辜人的血，所以说扫罗呢是立约，在耶和华的面立约，说不杀大卫。那么我们再看一下下面呢，就是第二次的袭击大卫。我们看到这个跟第一次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是这个有19章的第8节，此后又有战争的事，大卫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大击败他们，他们就在他面前逃跑，然后呢从耶和华来那个恶魔呢又降在扫罗身上。所以说我们看一下，就第二次扫罗在宫中袭击大卫呢，当然他的性质还是扫罗亲自要杀他。这个跟第一次不太一样，就是这时候大卫出征得胜，当然同时呢还是恶魔降临。这个结果呢是大卫呢就还是躲开了，然后呢他逃回家里。然后下面就是他逃回家之后呢，米甲救大卫。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晚上他的妻子大卫说米甲说，你今夜若不逃命的，明日就被杀。就是我们可以想象到，就是说刚才呢是第19章第1节的时候，他是公开到这个矛盾已经公开，所以说扫罗要杀大卫，这个只是公开的臣仆。到这个米甲救大卫的时候呢，相当于已经是这个矛盾已经公开到了基比亚了，就说是大家也知道，因为他派人去抓大卫嘛，所以说大家已经知道这个扫罗要去到大卫的家中去抓他，已经知道扫罗跟要杀他，所以说这个矛盾已经公开到了基比亚。那这个事的结果就是大卫呢逃到了撒母耳。然后最后大家可以想到，就是他是到了拉玛见了撒母耳，如果见了撒母耳的话很多人应该就都知道了。所以说最后写的就是扫罗派人去到撒母耳的地方呢去捉拿大卫，这个时候呢他的矛盾已经公开到了以色列全境。他的方法呢是他3次的派人去抓，然后之后呢还亲自去抓，但最后的结果总是都是受感说话，其实相当于是被神阻止了他想捉拿大卫这样的一个计划，而且呢受辱。 OK， 花了这些时间就是我想是跟大家呢把18、19章这2章的这些故事和内容呢跟大家走一下。因为主要内容呢就是扫罗因为嫉妒大卫，然后呢有一系列的不断升级的这些这个击杀大卫的这样的一些行动。所以说我们再回过头，我们再重新再复习一下，就是18、19章呢其实讲主要就3点，约拿单爱大卫，扫罗嫉妒大卫，和扫罗谋杀大卫。而具体的行动升级呢，就是有2次的宫中袭击。第一次宫中袭击之后呢，是扫罗以嫁2个女儿为由呢企图借刀杀人。 然后第一次空中袭击之后呢，约拿丹求情，扫罗呢就立约不杀大卫，但之后呢又有第二次空中袭击，然后扫罗呢逃走，逃到撒母耳那去，然后呢大卫逃到撒母耳那去，扫罗呢就派人到撒母耳处呢来捉拿大卫。所以这个呢就是整个的18、19这样两章的一个内容。所以说我就说这次呢是一个，首先感谢秉庚他让我就准备这个18、19章，所以说18、19章呢我也有时间能够看了好久，然后我觉得是在看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些体会，我就想把这些体会来跟大家来讲一下。所以说这次大家也注意到，就是这个上课的这个形式跟之前的上课不太一样，包括这些 PPT。所以说我想就是，所以这次就是一个类似一个查经的一个形式，我帮大家把经文搞清楚，然后下面呢就是我稍微分享一点我自己读经的时候的一些得着，然后最后呢我们再一起讨论一下。好，我想分享第一个得着，就是说是在为主做工中有志同道合的同工是无比的美好。在当读18章第一节的时候，我只是读完和合本之后没有太多的感觉。和合本是这样说，大卫对扫罗说完了话，约拿丹的心与大卫的心深相契合，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但是我后来我家有另外一本，就是很老比较古老一个大的 King James 的版本，我读了那个之后啊，就觉得马上就明白了。 King James 的说法就是说， The soul of Jonathan was knit with the soul of David and David loved him as his own soul， 就说是约拿丹的灵魂与大卫的灵魂交织在一起，约拿丹爱大卫就如同爱自己的灵魂。也所以说就是和合本他翻译的那个心，其实就是King James Version 呢就是翻译是灵魂。后来我也查了一些那个希伯来文的那些那个原文，它原文呢的确这个心其实就是用灵魂来写的，就说是 King James Version 其实完全的是按字义按字面的意思呢来一个完全一点不差的把它翻译过来的。而且呢它并没有用这个深相契合，它只是用一个很形象化的语言说交织在一起， knit 像织像针织一样交织在一起。我就觉得读了这个版本之后，我就一下子就明白了约拿丹跟大卫的之间这个爱，或者说这个爱慕。因为我们知道灵魂是人的思想情感和认识的这样一个总结，约拿丹跟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爱应当是我们现在所说的所谓的灵魂伴侣，是在 soul 是在灵魂这个上面他们能够有很多的相同的地方，所以说这样他们才能够相互的爱慕。所以说这个身相契合这两个是完全是在于灵魂上，两个人在灵里面的完全的相似。这是什么样的相似呢？就是说他们两个人都认识神，在都倚靠神，并且呢都有依靠神而得胜的这样一个经历，与神的一个经历，或与神共同在这样一个经历。这经历就是依靠神呢来战胜强敌。所以说正因为他们有这样的对神的一个认识和他们与神的一个经历，所以说他们的灵魂能够交织在一起，他们能够成为一个灵魂的伴侣，说明他们能够相互的爱慕。这样应该用这样的方法来理解约拿丹跟大卫的这样一个爱。在这儿呢我就想在相当是在复习一下做约拿丹跟大卫的这样一个类比。稍等。OK。想说约拿丹呢他的 这个靠神得胜的就是单枪挑战非利士的防营，这在撒上的第十四章。大卫呢，我们刚刚上次课已经学了，就是用石子来击杀非利士巨人，撒上的十七章。约拿丹他对神的认识，因为他说是他跟他的警卫员，他的拿枪的人在上去在要命要击杀非利士人的时候，他之前他说，因为他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在乎人多人少。这是撒上的十四第六章。啊，抱歉，稍等。抱歉 ，OK。但当时他是信任不仅是信任耶和华，而且他有一个印证，就是说当时那个约拿丹是说，就是他说我们上去让那些非利士人呢看到我们，如果那非利士人如果说你们上到我这里来，那这就相当于呢是我们的证据，我们便上去，因为耶和华将他们交在我们手里，就是他相信神，耶和华使他得胜，而且他得了印证。然后呢结果也很好，结果呢也是靠神得胜。当时写的就是说是他上到之后他只是单枪匹马，因为他只有一支枪，当然是两个人，杀死二十多个人，在那个小的房间里面杀死二十多个人。那这个时候呢地也震动，战惊之势甚大，就整个的不仅是那样一个小房营，而且整个的非利士人都已经是得了巨大的战惊。通过这个呢就是扫罗呢也打了一个胜仗。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撒上十五章的十四章的十五节说战惊之势甚大。这个在King James Version, 包括在那个希伯来语的原文都是说it was a panic sent by God, 就说是战惊之势甚大，其实战惊之势是上帝来发出的，上帝使非利士人战战兢兢。所以说从整个约拿丹这个事情来看到，就是说是他认识神，他经历，他得到神的印证，而且呢他经历神，他靠神来得到了这战争的胜利。大卫我们上次我们很熟悉，因为上次刚刚学了这个战士大卫击杀的哥利亚事情，所以说我就简单写在这儿。同样他认识神，他说耶和华使人得胜，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然后他也有很多印证，因为当他在做牧羊的小孩的时候，就打那些狮子和狼，所以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狗和熊的爪，也必救我脱离这非神的手。当然他结果也是他战胜了这个哥利亚。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表格就可以看出，是约拿丹跟大卫都是对神有共同的认识，而且有共同的经历神得到了一个奇迹般的一个战争的胜利。所以说他们对神有同样的一个认识和感觉，所以这是他们为什么他们能够有那样的一个爱慕。约拿丹还有一点就是说，是约拿丹呢他看重神所高立的人，愿意放弃自己世上的荣耀。我们再看一下第十八章的第三和第四节，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就与他结盟。约拿丹从身上脱下外袍给了大卫，又将战衣刀弓腰带都给了他。这个地方我们刚才说了是十八章的第一节，也是说约拿丹爱大卫，然后十八章的第二节他是说大卫就说扫罗就说呢大卫以后就是在宫中侍卫，不要回父家了。然后十八章第三节又说约拿丹爱大卫。我就看了一些资料，他认为就这个十八章第三和第四节呢跟十八章的第一节并不是同样的时间，这可能是在某个时期之后，大卫跟约拿丹跟大卫有更多的交流之后，这个时候很有可能就是他们立约，这很有可能就是大卫呢已经向约拿丹 说了他受膏的这样一个事情。所以说第十八章的第四节，约拿单虽然是从身上脱下外袍，所有的东西给大卫，这其实是有一个很强的象征意义，就是说他要把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身份，这样一个地位，就是他作为王储的一个这样的地位交给大卫，因为呢他看中大卫是神所高立的人。就是我们再看一下，就是约拿单，我们知道他是扫罗的长子，他是王位的继承人，就是因为扫罗是第一个王，那他应该按说他就是第二个王了。而且当然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比较，扫罗跟大卫相见的时候他们各自是多少岁，但有不同的说法，就是约拿单呢约拿单跟大卫见面的时候他们的岁数是多少，有不同的一样的解读。但是约拿单比大卫呢至少要年长11到30岁，不同的这样的解读了。就是说约拿单他是年长，他是王位继承人，他更年长，有更多的一些经验。而且呢约拿单呢他是有卓越的战功，他很早就有了那样的一个打败非利士人的这样一个战绩，并且他是征战多年。就说他约拿单本身他有地位，有这样的战功，有这样的荣耀，但是他仍然能够知道大卫是神高立的人，他愿意把自己所有这样的这荣耀来放弃，来辅佐大卫。这是第十八章第三和第四的这个我们看到。然后最后一点就是约拿单看重盟约，数次解救大卫。然后第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知道约拿单向他父亲扫罗呢替大卫说好话，就是因为扫罗已经公开了这样的一个矛盾，说要杀大卫，那么约拿单就说你不可以杀大卫。其实就是这个论点是两点，第一个就是说大卫对扫罗有益处，而且呢拯救以色列。第二点呢就是如果杀大卫的话是流无辜人的血。所以说呢扫罗不仅是听了约拿单的话，而且还起誓。这个只是约拿单呢他解救大卫的第一次，在以后的撒母耳上我们还会看到更多的例子。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约拿单呢他其实是不仅他认识神所高立的人，而他也看重盟约，他要解救大卫，帮助大卫实现神所在他身上所托付这样的使命。所以说我们就看到约拿单跟大卫他们相互的爱慕呢是出于他们自己的同样的对神的这样的一个认识。而且呢约拿单愿意认识神所高立的人呢，他放弃自己的一切荣华富贵，而且他不断的用行为来解救大卫。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我想第一个思考的就是说是在为神的事工当中你能够看到神的旨意吗？或是你愿意为此甘愿做一个帮助的一个同工，哪怕放下自己的学识地位和名誉吗？这只是一个问题，先放在这儿，然后等会儿我们全部讲完之后呢再来讨论。好，我第二个看着呢就是说是看重名誉，明知神的旨意而不遵行。扫罗的失败呢给我们有一个严重的严肃的一个警告。十八十九两章呢其实主要还是讲扫罗的各种谋杀大卫的这些计划，这些行为。我们可以如果我们就是把它就是整合一下，我们看到第一个呢就是扫罗的失败呢是他的目光当中只有人，他不看神。我们再一起再看一下十八章的第六和第六到第九，也就是说是扫罗嫉妒大卫的这个由来。大卫打死那非利士人与众人回来的时候，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磬，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所以第一点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时刻，是因为他们庆祝得胜回来，而且他们是谁？他们是迎接扫罗王。虽然是扫罗王的他的一个臣民，他的一个部下大卫去打胜了仗，对吗？他打败了哥利亚，但是这个仗还是有 扫罗王的士兵来打的，他们还是要出去去击杀那些扫那些非利士人的。所以大家都知道这个胜仗是扫罗的，大家也是欢迎迎接扫罗王。众妇女舞蹈歌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这地方想说的就是说，扫罗其实没有必要来听这些东西，因为扫罗的战绩也是非常强的，就是像刚才通过约拿丹来大败非利士人那场战争来讲，那场战争也是非常剧烈。那场战争说是有非利士人有战车30,000，有马兵6,000，步兵如海边的沙，有那么多的人。当然是通过约拿丹他相信神打了第一枪，所以说呢是扫罗得胜，当时也是把非利士人杀的是片甲不留。所以说其实扫罗应该是有很多战绩，虽然并没有圣经上的一些直接的比较或者是明确的比较，但我们可以相信扫罗获得的战绩可能比大卫的战绩更加大，更加他有战绩更大的一个胜利。就扫罗他根本就是没有必要来嫉妒大卫，而且他没有必要来听这些女人来这样唱和。然后第18第8节就是扫罗发怒不喜悦，这话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这也就是更不可思议了，就哪怕是有人有错误的认识，或者就是说把万万给大卫，千千给扫罗，但这跟王位，这跟大卫要夺王位也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关系。所以说18:9说大卫就开始扫罗就开始怒视大卫，就说他嫉妒大卫。如果我们从的确是我们从现在来看这个故事的话，我们觉得应该是扫罗是没有任何嫉妒的理由，但是扫罗并没有看到他自己为王的这样一个地位所应该做的事情，但他只看到了人，他只看到了那些相当于民谣的一些事情，他认为那个东西是看重，那些声誉，那些名望，那些传闻是他所看重的。这是扫罗的第一个失败。然后通过这两章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扫罗他知道耶和华是与大卫同在的，也说大卫是耶和华所高立的人。这有两点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是大卫行事亨通是因为有神的同在。这尤其18章讲了很多地方，就说是无论大卫去哪他都做事精明。我把这有四个地方都把它列在这边。比如18:5就是大卫都做事精明。扫罗立他做真事长的众百姓扫罗的臣仆无不喜悦。我觉得18:14是关键，就是说不管是上面还是下面这些大事大卫做事无不精明，大家都喜爱他的根本的原因是在于耶和华与他同在。这是第一，就是说是大卫的成功是神与同在，然后扫罗其实他自己知道神与大卫同在，这是相关的一些经文。18:12说扫罗惧怕大卫，因为耶和华离开了自己与大卫同在。18:15说扫罗见大卫做事精明，他应该知道就是神与他同在，就甚怕他。还有18:28-29就是扫罗见耶和华与大卫同在，又知道女儿米甲爱大卫，就更怕大卫，成为大卫的仇敌。所以说他是一是大卫的成功是因为耶和华同在，二呢是扫罗自己知道神与大卫同在。但即便是这个样，看第三点，就是说是扫罗仍然背弃自己的誓言不杀大卫，明知神与大卫同在仍要追杀神高立人。所以我们刚才已经我们认真的读了一下各个18:19的各个故事，其实就是一步一步讲扫罗虽然都知道神与大卫同在，但他还是一步一步的变本加厉的来追杀大卫。19章的最后就是扫罗派人到撒母耳那边去捉拿大卫。最后这一段其实讲了在拿约这个扫罗的一个可悲的下场。多么可悲， 他送人，他知道大卫跟扫罗同在，知道大卫在那个地方，他就派人去抓大卫。每一次人都到那儿是受感说话，就是他派的事情，他派人去做的事情没有一次成功，一次没有成功，两次没有成功，三次没有成功，他还不死心。再一再二，我们就说不再三了。但三次成功之后，不成功之后，他还不死心，他还要亲自去。所以说亲自去的最后的这个后结果就是说，他自己在撒母耳面前受感说话，一昼一夜露体躺卧。所以说他就是亲自遭神的羞辱。所以说我想就是这两点嘛，就是一个是约拿单他认识神，他知道神所高立的人，他去辅佐他。另一个呢就是扫罗他自己的失败，他不看重神，他明知神的旨意而不去行他。我想这两点呢就是我的一些看着。那我想今天的这个主要部分就是我跟大家来一起学习这十八十九两章，还有呢就是作为我自己的这么一个分享，这两部分呢就结束了。我想下面时间呢就是秉庚或者是泽贤可以打开，我们大家可以在一起讨论。我这当然我这个地方是给出一些思考，但是呢大家可以也可以一起来交流，到底这两章当中你们自己还有一些哪些的看着或者是一些问题，我们大家一起来学习。好，就先这样吧。秉庚。
好，我们先看到那个燕燕在举手。那个燕燕你说话。
Oh, okay.
那个就是刘芳，哎你说话。哎。
啊。
刘芳你说。我们
我不说了，我不说了，你们说吧。
没关系。那个那我就 unmute， 有没有谁有什么问题现在可以提。
我有个问题哈，就是刚才就是谢谢洪波从大卫、约拿单、扫罗这三个主要角色的角度来分析这两章。那我现在就是有一个问题，是一个配角。那这个配角呢是一个大卫的原配夫人，叫米甲，也是扫罗的女儿。那他为什么就说，当然这可能要联系到后面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和第六章。我对于这个米甲一直都有点没看明白，就说他是喜欢大卫，然后大卫就是娶了米甲为妻，是原配夫人。然后后来到撒母耳记下的第三章，扫罗是把米甲给了另外一个人，就相当于再嫁了，就是改嫁给那个叫帕铁，巴裔的儿子他丈夫帕铁那里接回来。那就是说米甲后来是改嫁了。那后来呢大卫做王之后又把米甲接回来，然后又被迫跟他改嫁的那个人又分了，然后又回到大卫身边。然后呢又在大卫接约会回大卫城的时候又嘲笑大卫。
对，
米甲这个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他到底爱不爱大卫，然后他大卫对他又是一个什么的感情。这就是说当然可能跟我们整个圣经的主线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但是我只是对这个人非常不明白。
对，我是想对分就我的一些感觉吧。对，没错，是米甲这个的确是有很多事情很多事情能丢弃一下吗？等一下，或者把其他人没有我看
那个
就对，先把其他人我看
可以，你可以说现在没有。
好的好的好的，那行，好的。就是的确是很叫人很能理解，但是我只讲一点点我自己的读这部分的体会，就是说到后面我可以看到米甲是不被上帝祝福的，就是因为我们会后面看到米甲并没有任何的，我想看至少跟米甲跟大卫是没有孩子的， 我忘掉了米甲跟那位人有没有孩子，就是说这个是说，所以说很就是米甲本身这本人是不被上帝祝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就是刚刚读到我在读的时候读这个尤其是在米甲丘大卫这个地方，我就有一点我就觉得我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就是说是他用神像的这一个事情，当然这个神像他在 King James Version 是 image， 但是这个神像我就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是不是在另外一个角度是说扫罗并没有真正的认识神，因为是不可以有这个神像，我想应该不是耶和华的神像，应该是其他的神像，所以说家中有神像的这样一件事情可能就讲米甲的这个人他或者是他或者是从他父亲得来的并没有认识神，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米甲到最后并没有跟大卫有孩子，我这就是我的一点点想法。
谢谢洪博，我觉得很好，谢谢。
有没有其他弟兄姐妹想对这个话题有补充？
我说一点啊。
啊。
那个我觉得那个米甲他根本就没认识神，从他的角度和他的生活，他是王宫里面的嘛，他之所以爱大卫，他是觉得大卫是个勇士，大卫所做的事情他是爱他这一点，他并不以神来爱，因为大卫依靠神的圣，他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还有他并没有对神有什么爱，你看他后头的表现就这样嘛，对不对？他后头他父亲把他嫁给了其他人，他就给了人家，后头他回来过后，大卫迎接约柜的时候，他藐视大卫，他觉得大卫那样子的对那个就是神那样尽心尽意的跳舞，他就觉得藐视大卫，他因为从他心里面来说他没有神，是他实际上他的大卫不是一个就是说这种那种爱呀，不是的那个真正的怎么那个我怎么说呢，说不清楚，也那种爱这种，所以说后头表现出来的时候，你看那个米迦那个大卫后头也看清了他嘛，后头大卫就不跟他在一起了，我只做这一点。
对，不是一路人。
谢谢。
哦，对对对，
妈妈，谢谢妈妈。
他们不是一路人，对对对。
刚刚谁说的不是一路人？我没注意，没听清。
谢芳
。
谢芳，
你
听
见？那可能因为时间关系，我们这个话题先暂时停一下。那个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那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既然约拿丹有勇有谋，他又是王的儿子，如果没有大卫，他应该爸爸会把王位给约拿丹，为什么没拣选约拿丹？上帝为什么没拣选约拿丹而拣选了大卫呢？
洪博，你要回答吗？
那请比根吧。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很多的时候我们。虽然这个问题很好啊，我们就是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人很容易落入这种思路的里面去，因为这个是非常典型的，我们每个人刚才像米甲其实讨论的问题其实跟这很像，我们有的时候很容易做这种就是说不是这个就是那个的一个选择。那么我们来看，其实神拣选大卫是不是只有大卫才是唯一合神心意的器皿呢？其实不是，对不对？其实周围的人仍然可以成为合神心意器皿。那比方说我们教会，那么主任牧师可能只有一个，那肖牧师现在他做主任牧师，那是不是我们就因为肖牧师做了主任牧师，我们这群人就都不能成为一个好的牧者了呢？就是我们不要陷入这种思路去。那么就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讲，那么我们很明显就是因为扫罗他自我中心，他违背神的心意，他被神所弃，对不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因为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这个不是他的选择，不是约拿丹的错，所以扫罗的这个支派后来都一直没有再被祝福， 这是一点，包括刚才的米甲，那么神所拣选的是约拿丹，但是不是神所拣选的是大卫，那么大卫的支派后来就开始，就是大卫的这个家族就开始在以色列家做带领的工作。这件事情上并不是说大卫的家族就一定比扫罗的家族多么多么的好，大家不要简单的这样去看，人性很复杂。
对，
那么但是从一点上可以看到，就是你看约拿丹他因为爱大卫的缘故，后来就是因为神讲的就是这个扫罗家一定要衰败，扫罗家基本上快灭族的时候，包括米甲都没能生孩子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扫罗那个大卫是留存了一个约拿丹的孩子叫米非波设。对，所以要知道这个是神的祝福在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不是说约拿丹不好，大家应该知道，我们到后面就会学到约拿丹他确实在跟随神的道路上他有一个我们认为的软弱点，这个是到我们到下一次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就会学到。那么但是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约拿丹他无论是从人格还是从能力上来讲都是非常优秀的，不是说他不好，但是神也不是说神没有拣选，神也使用他，利用他，不是利用他，所以也使用他，因为因着他以色列人可以得胜，因着他大卫才得救，对不对？神也在使用他，他在这个在某一个角度上他也是神合神心意的器皿，但神没有大大使用他。第一，因为扫罗的家族已经被神所弃；第二，就是因为神拣选的是大卫，其实就这么简单。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有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对，低恒是吧？
对，是，就是好像里面也有分享到说扫罗他几次想要杀大卫都是，我记得好像里面有一句说是什么从神而来的恶魔临到了扫罗身上，那我们应该怎么理解这段话呢？就是说神已经非常厌弃扫罗了，所以就吹过他，就加速他灭亡吗？还是怎么样？
这个那个谁，林哥以前也讲过，忘了是谁的课了，就是说是应当等会儿林哥可以再我讲的，就是说并不是恶魔在，而是神其实是把这个对每个人或者对扫罗这样的一个保护也去掉，这样的话就是会有给恶魔来攻击扫罗的这样一个机会，我想大致是这样一个意思，是不是秉哥？
对的，那个洪博说的，就是因为我们从约伯记那个地方，特别是我们现在在这个瘟疫里面的时候，我们要更知道，所有的苦难都不是从上帝来的，我们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所有的苦难都不是从上帝来的，都是经过神过滤、神允许才会临到我们。那么就是刚才就是提到这个恶魔，就是你去看约伯记就会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图画，那个只要神说你怎么怎么样，就是神只要好像是留了一点点活口，那个撒旦就立刻来怎么怎么样，就来攻击约伯。所以就是神只要把扫罗周围的保护这个篱笆一旦挪开，这个恶魔就在那等着呢，因为扫罗又是王，攻击扫罗是对整个以色列的攻击，扫罗坏了整个以色列就会变得很糟糕，这就是撒旦的工作，所以他立马就来攻击扫罗。而且我们不要说他是让扫罗生病什么之类，他就让扫罗发疯，让扫罗做出一些错误的决定。如果扫罗得逞了的话，你要知道这个撒旦的阴谋就得逞了，为什么？因为他把大卫杀了。
可以，
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不是说神派他来，而是说神只要不拦着，这个撒旦立刻就来。所以我们今天还可以平安的聚会，我们还是要感谢神，神的篱笆还在。
就感觉好像其他地方好像可以这么理解，但是比如说今天讲撒母耳记上18章第10句，他就是写着第二天从神那里来的恶鬼降在扫罗身上，他就在家中胡言乱语。我觉得对，就我觉得那要怎么理解，就是圣经是它的字面就是这么写。
那个这是从圣经一个技术的一个角度，因为其实更明显的一个以后我们还会提到，就是提到大卫犯错误的时候，就是说魔鬼，一个是神激动大卫颠鼠， 一个地方记载，另外一个地方就说魔鬼激动大卫来数点。那么说到底是谁激动的呢？其实有的时候这是一个圣经的这个作者他记述的一个方式。那么我个人的理解就是我是建议我们这样理解，就一，我们一定要坚信一件事情，一，所有的苦难神都不是源头，神没有降灾祸的意念，这个我们一定要记住。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来再解释，那么这个圣经怎么样说是从耶和华那里来呢？它并不是神所派来的，而是神所不拦阻的。因为记得那个撒旦他每次他都要去问神嘛，神我怎么怎么样，他去控告，对吧？那个神不拦着了，那他就来了。那么你从某个角度来讲，就是神不拦着是不是就算是神派的呢？你也可以这样讲。但是我们就一点一点一点，就是这不是神的本意，就是使人遭灾不是神的本意。
嗯，好的好的，谢谢解答。
好，那么我们已经27分，马上就30分了。那个今天那个谢谢洪波啊，讲的非常非常详细，特别是前面我觉得有很多点，如果等到 PowerPoint 发出来之后，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来看一看这18、19章，我们就讲解性了。现在请弟兄姐妹把这个摄像头打开，然后我们可以彼此说再见，然后我们可以也彼此打招呼，是吧？那个